evolving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 Expand your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 earn an MBA from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Online Lindner College of Business. Designed for busy professionals, UC Online MBA is flexible, personalized, and supports students from application all the way through graduation. Get the world-class degree you deserve without sacrificing work or family commitments. Apply now at online.uc.edu/MBA.
Ghost Island Media，
你正在收听由鬼岛之音制作《一年的告白》第七集。
刚刚去的银行，把年终奖金发给大家。然后好像那是我最挂念的一件事情，我很担心我万一有什么紧急状况，我住院就出不了院，然后员工这个奖金没有办法处理。然后事情该交代都交代了，接下来其他人都可以帮我接手，所以我也比较放心。
所以我们先退后一步哈，所以我们先讲一下最近得到的报告，然后你有什么感受？
大家都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可是应该是我是一个金牛座的人，我不是很相信这个。果不其然，那一天我们去听报告，就发现我有转移到五个新的地方，如果不赶快解决，我两三个月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女儿呢，你对于我这一次有这么快的时间内又有新的转移，你有什么感觉想法？
我觉得我会害怕，我害怕两件事吧。我害怕你会疼痛，我不想看到你受这样子的苦嘛。对啊，然后另外一个恐惧就是会害怕没有你的那一天嘛。然后有人提醒我，他说你在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你人生中只会经历一次，所以他就说你要记得你要去感觉它，就真的人生只有这一次。其实这个对于什么经验都是这样子嘛，我们不会有第二次的。
对，
可是都会忘记，都会傻傻的过。
在这之前我曾经对自己说，如果再扩散或转移，我不想要再接受化疗，因为那是一条辛苦的路。精神上还有体力上还有金钱，但是我又想到就是爱我的人，他们多么期盼我能够跟他们多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我的医生他感动了我，他在解释我的心的病情的时候，他几乎都快哭出来。所以我就想到我的朋友知道我扩散转移的时候，他开始大哭，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辛苦的时候你要牢牢的记住我们是多么的爱你。所以我又接受第二次的化疗。第二次的化疗没有第一次那么辛苦，可是作为一个病人你就会担心，就说好像没有辛苦会不会治疗的效果不好，所以没有造成副作用那么强烈，所以病人就会难免，我觉得这是很难免胡思乱想。但还好的是第三天就慢慢恢复，
本来医生说五天才能回家，我第四天就可以回家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觉得还蛮好，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变得更照顾自己了。觉得的确要做一个称职的病人是需要学习的，也需要很多的爱来支持。所以今天你看就可以出来跟女儿做录音啊。你最近好吗？过得好吗？
就好忙哦。
那你要不要谈一谈，每次我们录音前我们都会先寒暄一下。
寒暄什么意思啊？
check in
check in 对对对，妈妈都记得。好，
对，要 check in 一下。
我们关系最近怎么样？
我们关系非常好，越来越好。我非常感动，你昨天居然主动说妈我要撒娇一下。这是平常你不会做的，你就抱着我胖胖的身体啊，然后跟我挤一张椅子，像小时候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每次怀抱你那个样子。 对， 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是在重新学习怎么跟妈妈撒娇，不是跟伴侣啊，还是对不对？
对，
是跟妈妈撒娇。
我本来上礼拜要去剃光头的，
为了做化疗。
对，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头型好看，我觉得是一个自信吧。你敢剃光头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你对自己是很满意的。我后来才懂，
我记得我那一年剃光头的时候你很不开心，然后我记得我跟你讲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恨自己呀、啊？你为什么把自己弄得那么难看什么什么。然后后来呢，你看到我的时候就说哦，还好小时候我让你趴着睡，你头型还蛮漂亮的。
是真的。对，
然后你就觉得哦还蛮酷的，然后你过了几年你也想尝试。
对啊，其实这十多年我有在学习，我在探索一个新的观念，所以我还是有一颗年轻的心。我常常看那些什么讲那个同性双性啊性别的，对那些文章也蛮有兴趣的。
真的？
对，我常读这些啊，因为 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思想比较封闭、然后资讯也比较封闭，然后我觉得活在这个年代我必须要跟着潮流走，然后我的心会比较开阔。
你记得我大学时期跟你出柜吗？你记得是什么画面吗？
忘了。
我记得蛮清楚的，我应该是大三吧。那天晚上我们在客厅看电视，是你叫扎姨跟我坐在客厅，然后我就蹦出来说那我也喜欢女生，好像是这样子讲的。
我完全忘记了。
全部忘记了？
真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大事。
对对，可是你那时候哈，跟你出轨的时候我记得你反应很差，然后我记得你有哭，然后也有讲了很多话不是很好听的话，
你还记得吗？
对啊，
所有的我讲的话吗？
我不记得具体，可是我记得你有哭，然后你很不高兴，然后我记得我很害怕。
完全没有印象。
对，所以我就记得我很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我跟你出轨，然后我那次闹得很厉害。好，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其中一个卧房在讲话，我就我好像跟你说其实你就是爱一个人，然后这个一个人其实是超越性别的，你就是爱跟欣赏一个人。然后你就说有可能如果我在你们这个年代长大我也可以爱上女人。我记得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好厉害啊。其实你的心可以扩散的越来越大，是蛮了不起的。
谢谢你女儿，你很少称赞我这样。
But anyway， 所以我今天有一些想法嘛，对，我跟你讲 有一个主题想要跟你探讨，今天就是爱情。所以你觉得爸爸给你做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天冷的时候他用他的大衣把我包裹在他怀里一起走路，还有弹吉他给我听吧。
I'm not impressed。 虽然好刻板印象，我没有更有创意的。 But it's okay。 哈，
不，你爸本来就是没那么有创意的嘛。
好，那你讲一下你们两个怎么认识怎么谈恋爱吧。
那个年代家里管得蛮严的，我那同学他跟男朋友交往，可是信都不敢寄回他的家，他就问我信寄到你家你可以帮我收吗？
因为阿公阿嬷管得不严嘛，我就帮他收信，然后他觉得不好意思，他男朋友提出说，因为我有个军中的朋友介绍给徐良秋好了，这样就不会不好意思麻烦他转信，那就是爸爸，所以我们就开始通信
啊。大家以前都好单纯好可爱哦。
然后写信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出来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台北火车站，那时候在当兵，那我在家里帮阿公。
那时候你们几岁？
那个时候我20岁，他23岁。
所以那你们在台北火车站，你们约在火车站的哪里见面？
一个西餐厅。然后我们就他就告诉我他会穿军服，我就穿一个大大喇叭裤，蓝色，然后一件很低胸的露背装，
哇哦，
然后一双黄色面包鞋。
嗯，
我没有说穿的乖乖的这样去跟笔友见面，没有。
所以你跟他写信之中，你为什么会觉得哦，我想跟这个人见面？
因为他文章写得很好，我不会写文章。年轻的时候很爱看小说，所以对爱情有一些幻想。他长得高啊，帅啊，
嗯，就爸长得帅，
长得帅啊，彬彬有礼啊。因为我是个野孩子，所以我其实潜意识里面是比较崇拜那些文章写得好的人，书读得好的人。
那你觉得你给他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
每天带便当去给他吃，每天都想，你看那个创意啊，煮给你喜欢人吃的东西，你一定会花心思嘛。
对，
每天都会改变菜单嘛。
哦，那 that's pretty cute。
对，
所以好，那我们先把爸丢一边，那我们来讲讲别的男生，
可以吗？不好意思吧。
我们就请爸爸不要听这一集啊。
对，我的爱情蛮叛逆的。
好，太精彩了，来。
我第一次喜欢男生是小学5年级，我喜欢我们班上我们的邻居一个男生，然后他不喜欢我，他就是叫我太空猪的那个人。
他这样子叫你当然是跟你调情啊。
嗯，我觉得不是，他不喜欢我。然后第二个喜欢是我小学6年级，我很喜欢我们班的班长，他功课好然后又帅，所以你看我是不爱读书的野孩子，可是我喜欢的都是长得斯文功课好的。然后我第三段感情就超叛逆了，我喜欢上我们家的工人。
比你大很多吗？
比我大蛮多的。然后这个件事情在家里是一个不可告知的秘密，然后阿公觉得非常丢脸。
因为那工人也喜欢你？
对，我们俩互相喜欢。这个工人非常有才华，他很有艺术天分，没有读什么书，可是他手很巧，他做的那些艺术品都是送到法国这些地方去的。
哇，
对，很有才华，可是蛮乡土气的。那时候我们去学校约会啊，可能也有亲嘴啊，可是没有上床。
所以对你们那个年代可以讲，可以讲。所以那去你们那个年代约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你讲约会，
约会就是去看电影啊，去公园啊。可是澎湖没有公园嘛，所以我们就去学校操场啊。他家人都知道，
嗯，
可能他们家人都很支持我们的交往，我家人都很反对我跟他交往，因为社会地位不对等，因为我是老板的女儿，
对，
所以不行的。
那阿公发现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打你吗？还是
没有？我觉得阿公第一是他是疼我，然后他也知道我是蛮会抗拒，很会跟他吵的，在某些方面他睁只眼闭只眼，然后我们也不敢太放肆，
然后就把你送走了。这是他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就把我送去台北。后来就他也喜欢上别人了。哦，很好玩的是2年前他来台北，然后阿公就想尽办法不要让我看到他。事过今天，大家的生活相差这么大，可是他还存在那个阴影。
哇哦，
就是不是忘不掉，就觉得对他很多欣赏。你有喜欢有才华的人吗？有时候他的样子会跑出来，会跑到我脑海里。
好，那我们祝福他。
对，我们祝福他。
我有一次听一个人他形容初恋是什么感觉，他说初恋的感觉是好像你人生第一次被理解，第一次有人懂你。我觉得这个蛮美的，他的形容。我不一定觉得每个人的初恋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你要怎么定义爱这个东西，还是你要怎么形容它，我觉得某一个方面就是爱是觉得有人懂你。
我同意，爱就是有人懂你，然后你为他做的一切啊付出是你觉得是值得的，而不是一个义务或责任。妈妈会不会太唯美？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就是百分之百都是这样子，有时候爱也会包含一些责任的感觉，可是我怎么定义就是被懂吗？
我觉得被一个人懂就是很幸福的，你这辈子就值了。
然后我想要再加一点哈，就是有人懂你，然后有人呢会主动的想让你过得更好，这个就是爱。
对，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关系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就是三句话。
我觉得我见过最美的爱情是你跟阿多佛，他就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你过得好，不管你有没有在一起，然后他懂你，你懂他。对，
在你身边的时候我还蛮常想到阿多佛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都一直以为他会在我身边陪我度过这些最大的一些人生
困难的，
对，然后就会觉得哦，他还是偶尔还会问候我问候你，你知道吗？其实我知道他还是在陪着我
精神上所以那个时候你提出分手嘛，
对，
然后他不是谢谢你吗？我觉得我很佩服他，我觉得他如果继续跟你在一起，他会带给你就是社会价值的辛苦，然后造成你的压力，他不想。
I mean, 讲到他 status 就是在美国是一个非法移民的身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挑战。然后第二个挑战就是他作为父亲的身份，所以他有三个小孩子，然后妈妈过世了，然后三个小孩子其实就是有各种创伤，所以我要如果做这三个小孩子的后母我也会很辛苦，所以他懂。然后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要跟他分手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我觉得他很懂我，他已经有心理预备了。It wasn't a surprise. You know, 好像我们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不会觉得 Where was that coming from? 没有一种好意外的感觉， you know. 我记得我刚分手了，他在墨西哥，我在泰国，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不能继续了，然后我就听到他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开始哭，默默的开始哭，然后他第一句话跟我说的就是 Gracias por todo， 他说感谢你，我在你身上学了很多。然后真的觉得这个人到最后一刻 还是在教我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所以 我觉得 我们
你看你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观察到你的面目表情啊，你的言语是那么有力量，你在讲这段的时候跟你刚分手的时候很不一样。你记得你跟他分手，然后我们去阿妈家隔壁那个餐厅吃饭吗？那你就跟我讲那时候你蛮伤心的，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你说的对， even 他到了跟你分手都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我觉得那才是真爱。所以你是蛮幸福的也蛮幸运的。
对，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也是我觉得我真的爱过的人他们都没有离开我，然后 you know 我们的关系要改变，可是
然后你也很高兴他们仍然过得很好吧。
对，
所以这录音后我们不能讲太久。
好，那你要休息就跟我说 OK。 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可是我蛮紧张的。
我很开放，你什么都可以问。
可是想所以我想要问你什么，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一年的告白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导演 Doreen 王，监制制作人吴一慈、许培珍，剪接酷印有影工作室，编导潘科印、许培珍、 Doreen 王，执行制作刘冠谷，所有的音乐来自台湾的纯粹探歌乐团，专辑名称逆时针三分钟，所有的对谈皆由 Doreen 王及 Mish 梁许共同录制。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节目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免费订阅，记得按下关注。如果有任何想法，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留言五星评论，也可以到鬼岛之音的粉专留言给我们。我们是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